你好，在前面一课里，我们看了初期教父时代的神学反省，现在我们要进到公元第二、第三世纪，看看那时候的神学思想。第二、第三世纪的教会可以说是地下教会，因为当时在罗马帝国里面，教会是不合法、受迫害的团体。可是当教会面对教难的冲击的时候，开始反省自己的生活以及教会与救赎的关系。另一方面，就像前面两课所提到的，当时教会处在犹太宗教和希腊罗马文化的气氛里，教会也采用了异教文化，把这些文化基督化，渐渐地形成了系统化的神学。
神父，您说教会面对教难和异教文化，渐渐地形成了一种有系统的神学，请问这些外在因素带给教会什么样的问题？教会又怎么样反应呢？
在第二、第三世纪，教会面对的神学重要问题可以归纳为下面几点。首先是护教问题，因为当时的教会面对犹太宗教以及希腊罗马文化，所以护教的问题也包含这两面。在面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时候，教会必须向他们解说耶稣就是墨西亚，所以护教的重点是引用先知的话来肯定耶稣就是先知预言的墨西亚。因此教会向犹太人声明说，旧约时代的先知就是为了准备墨西亚的来临，而耶稣实现了旧约先知关于墨西亚的预言。
神父，面对希腊罗马文化，教会有怎么样的看法呢？
对于希腊罗马的外邦人，教会对他们的宗教态度比较严格，而对他们的文化和哲学，教会有两种态度。第一种态度是对那些属于希腊传统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，教会的态度比较开放，因为教会认为基督宗教拥有一切的道，而希腊罗马的文化和哲学是道的种子，根源也是道。至于位于非洲属于拉丁传统的迦太基学派，教会的态度就显得非常消极，认为他们的语言哲学都是不可取的。虽然教会对属于希腊传统的学派态度上比较开放，可是因为当时罗马人的伦理生活很低落，因此在护教上，教会很强调耶稣基督的伦理生活，即使是讲论耶稣基督的奇迹，也是从伦理生活着眼，来谈论耶稣基督行奇迹的伦理态度。
神父，您前面说教难的发生，使得教会开始反省自己的生活，以教会与救赎的问题，请问教会有哪些反省呢？
这是第二、第三世纪的第二个重要神学问题，也就是教会生活和救赎。当教会面对教难的威胁和被教事件的时候，引起了一个争论，到底教会有没有权利赦免被教的信友呢？其中像蒙丹派、戴尔都良派和诺伐派等严格主义者，他们强调严格的伦理生活，所以认为被教是不可以宽赦的大罪。对这个问题，教会认为一切的罪都可以赦免。
神父，教会对严格主义者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呢？
严格主义者除了强调严格的伦理生活外，还自认为拥有圣神的临在，而反对教会的正统的组织。因此，教会面对他们的时候，产生了一个神学问题，就是重新灵洗的问题。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？当教会面对他们时，产生了一连串的问题，比方说，他们的洗礼和圣事是不是有效的？他们中间有没有圣神的临在？如果有一天他们归正，重新回到教会的怀抱，是不是需要重新灵洗呢？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圣奥斯丁时代才得到解决。除了护教问题，教会生活与救赎以及重新灵洗的问题外，另外一个神学问题就是基督论的问题。当时有两种思潮影响了基督论问题。这两种思潮是犹太宗教思想和希腊思想。我们都知道，犹太人是一神论者，如果要他们敬拜另一个神明，他们是临死不屈的。相反的，希腊人是多神论者，在他们的思想中有半神的观念，以为神是超越的，而半神是最高的受造物，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介。可是半神和至高无上的神不一样。
神父，这两种思想对接受耶稣基督有什么困难呢？
对犹太人和希腊人来说，最困扰他们的是耶稣基督是天主子，纳扎勒人耶稣怎么可能同时是人又是天主呢？对这个问题，当时出现几种解释，比方说幻象论、艾克沙论等不同的说法。
神父，幻象论怎么解释耶稣基督是天主子的问题呢？
幻象论受到诺斯主义的影响，认为物质本身是恶的，精神才是善的，因此他们否认基督的人性，主张基督没有真的肉体，而完全是肉体的外观而已。跟幻象论完全相反的看法是评派。贫是贫穷的贫，派是派别的派。贫派否认基督的天主性，主张基督是一个人，和每个人一样。他虽然是先知所预言的墨西亚，可是基督并不是天主子。
神父，那艾克沙论又有什么看法呢？
艾克沙论否认基督的天主性，主张基督是一个完全的受造物，是一位先知，和艾克沙论内视看法的是希林瑟。希林瑟也否认基督的天主性，他主张耶稣是玛利亚的儿子，真人有肉体，是一位先知，而基督却是天主的能力，是天主与世界之间的中保。基督在受洗的时候来到耶稣身上，然后在受难之前离开耶稣而去。关于耶稣基督是天主子的问题的争论，一直到第七世纪的时候才完全结束。
神父，基督论的问题是不是影响到其他的信仰呢？
当时还有一个圣三论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常和基督论有关系。最初东方教会，也就是讲希腊话的教会，太强调天主是一体，造成了天主只是一位的危险。另外还有一种论说， 是能力一位一体论，他们把基督看作纯粹的人，生于圣母和圣神，在基督内天主的能力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有所作为。关于圣三论，还有一种以形式一位一体论的方式出现，主张唯一的天主以不同的形式启示给人，有时在创造中是圣父，有时在救赎中是圣子。因此可以说，圣父成了人，在十字架上受苦、死亡、复活。最后还有一种叫夸大的形式一位一体论，他们声称天主性有三种活动的形式，圣父是圣三的实践本质，而天主在救赎工程中就是圣子，天主赋予圣宠并圣化人灵就是圣神。面对天主三位一体的问题，教会到尼采和君士坦丁堡两届大公会议中反对异端，肯定天主三位一体的信仰。
神父，当时教会有那么多关于基本信仰的问题，是不是因为启示还不是很清楚呢？
应该说，人对启示的领悟逐渐发展中，对启示论的问题在当时也有两种异端。第一种是诺斯主义，前面一课我们曾提到过，他们主张有两个天主，旧约恶的天主和新约善的天主，他们否认启示的连续性，否定旧约的启示，认为旧文史只是在新约中。第二种异端是蒙丹派，蒙丹派把旧文史分成三段，旧约是父的阶段，后来是子的阶段，最后是圣神的阶段。蒙丹派的错误是在对启示的看法，他们并不承认耶稣来就是启示的最后阶段，就是末世。
神父，您前面讲到蒙丹派反对教会正统，教会的正统有哪些问题呢？
当时正统问题主要有两方面，首先是从哪里找到正统的根据呢？从圣经可以找到，可是是哪些圣经呢？其次是继承问题，当时大家都接受天主教是宗徒继承人的说法，因此非常注意宗徒建立的教会的说法。当教会面对护教，教会生活与救赎，重新灵洗，基督论、圣三论、启示论和正统等神学问题的时候，也做了神学上的反省。当时影响整个教会，尤其是东方教会的，有三个学派，就是亚历山大利亚学派、迦太基学派，以及正在形成的安提约基亚学派。这三大学派对圣经的注解和教会的态度有着不同的看法。
神父，亚历山大利亚学派有哪些特色呢？
非洲的亚历山大利亚学派因为受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，在注解圣经的时候重视象征和精神上的意义，做预言性的注解，对于教外文化 这个学派的态度比较开放，主张知识可以经过进化进入信仰中，使人更深入信仰，而教外文化是道的种子。属于这个学派的著名人物是克莱门和奥利镇。
神父，那迦太基学派呢？记得前面你说过这一派对教外文化比较封闭。
不错，非洲的迦太基学派是在罗马法律概念下的传统，他们反对理性，对教外文化的态度比较封闭。迦太基学派的著名人物是西比莲和戴尔都良。第三个学派是小亚细亚的安提约基亚，这个学派对圣经注解有另一种传统，他们不重视象征，而注重文字注解。在第四、第五世纪的时候，这个学派在基督论上享有盛名，影响了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，而曾经传入中国的景教就是由安提约基亚学派发展出来的。
神父，在这三个学派里面有没有比较著名的教父呢？
有的，这里我们要介绍两位著名的教父，就是东方的奥利镇和西方的戴尔都良。奥利镇在公元220年到30年间完成了一部神学巨著，他是第一部系统化神学作品的作者，同时也开启了系统化神学的大门。此外，奥利镇也是教会最尖锐的作家，一位卓越的圣经注释专家。他常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圣经。他的作品很多，可分为五类，就是圣经考证、圣经注解、辩护作品、神学作品以及实践作品。至于戴尔都良，他用法律概念和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圣经和信仰，虽然他后来倾向于蒙丹派，可是他可以说是西方神学的创始者。